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净空老法师、明亮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刚才听到我们老学长星空老法师介绍我的经过，我又欢喜又惭愧。欢喜的是光赞叹，我当然欢喜了。惭愧的是说星老赞叹的太过，就是说我自己呀，学问有限，道德有限。不过呢，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么多年呢，关于这个修行的法门和弘扬佛法的志愿，始终都是抱着一致的。第一次我们这个大家研究着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因缘，也是在长途电话里头跟我们星空老法师和成腾老法师顺便谈起来的。因为什么谈到呢？因为畅怀法师的因缘，畅怀法师各位有的认识，是在香港带来一班这个居士，他每年办这个八关斋戒，都有要我去帮忙大家传这个八关斋戒和短期出家。是前几年都是在温哥华，那么今年呢特别要来多伦多湛山精舍。其实我本人早就想来了，就是因缘没到，所以有志者事竟成，今天终于满了我所愿了。为什么我就早就想来没能来呢？因为我和我们姓老和程老啊，据我记得到现在不到五十年，也有四十多年以上的这个老同学老同参，而且非常合得来谈得来，大家志愿都相同。另外呢，在这个多伦多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有好多，有几位法师，还有很多位居士啊，也是多年没见面了，所以这一次呢有好多种因缘凑成了，这个因缘呢到了，所以自然叫做因缘所生法了，到了现在才有今天。我记得我这一次到了多伦多呢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最初一次是1967年的九月，第二次是大约是1969年，哪一个月我记不清楚了，是从美国跟乐度法师来我们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成立开第一次董事会，来过第二次。第三次是1985年，那一次是我来看两位老同学和各位相熟的人，那么今天是这一次 说这四次来到多林多真正是要这个传八关斋戒短期出家和我们和各位研究金刚经这一次比较最有意义的这一次我们在我本人来讲有一点这个不圆满就是我的身体呀、啊、刚才邢老法师说过咳嗽因为到大陆这个水土啊和辛苦大概都有关系最初我拿它没有放在一心里头我想没那么严重我想还有一个月才到多伦多嘛应该没有问题结果回到三藩市呢没有在意他就老咳嗽咳嗽的现在来到这几天我心想应该休息休息好了还咳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考虑退出不知道能不能跟各位研究这一部金刚经后来我又考虑不成我说研究金刚经非得研究希望三宝加倍但是呢我能研究多少我研究多少我妈以前所亲近的台虚老法师曾经说过他是个佛法了不在乎多不管他哪一言半句呀、啊、如果对了我们的心里头适合我们所应用的了那也就一生受用不尽所以我就本着我老法师的这个意思我想这个金刚经讲一次是一次讲一句就是一句啊希望各位呢我们这个佛法在这熏修听一句就好过不听讲一句好过不讲啊讲的人和听的人大家互相都能得到利益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一点说一句佛法都能一生受用不尽怎么样使我们大家相信呢我可以举出来很多个例子证明哎，第一个证明我们各位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对不对南无阿弥陀佛不是六个字而已了吗可是你念一辈子如果念成功了就算不错就是一生还受用不尽一生受用不尽两身回来还要再继续念对不对呀如果这一生念着完了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的话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修行人这是一个再讲禅宗里头的祖师啊很多比如说看一个本来面目参一个字古来的祖师或者是坐山里头听水声的一听几十年没有旁的工作到了最后他会开悟叫做明心见性成了一位高僧大德并不是因为很多的佛法所以佛法贵于受用不一定多但是这一句佛法不再多那我们要念那么多经研究那么多经干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句是我要的我不知道我前生的根性如何所以今生呢到这个经典到这个法佛法大海里头去找我的宝你每天在那念阿弥陀佛你每天在那修行打坐哪个 真正的宝是放在你心里才对呢，不知道，所以要去找。有一天碰到了，当下你就会领受。古人说踏破铁鞋无觅处，穿一对铁鞋每天去找，把铁鞋都穿得磨破了还找不到，结果到最后得来全不用功夫。真正得到的时候一点功夫都不用，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丢了一个钻石戒指，左找找不着，右找找不着，吃饭睡觉都挂着这件事情。结果有一天一翻柜子就在那儿找到了，很省事，放得越好是越难找。各位相信不相信，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越贵重的东西你放得越好的地方，等你找也是难找。所以这个佛法的道理和世间的道理，很多的道理会配合上，我们就容易懂这一种的道理呢，对于佛法也有帮助。我们现在在谈我们今天要研究的，真正要研究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一部经，我们学佛法，佛法的根源呢，是大家都知道，是从印度发源的。在佛教的历史，各位，我们十三宝弟子应该知道，佛历要记住。佛历呢，现在以世界的这个公历为主，呢，今年的西历是1997年，佛历是2541年，我们把它记死。谈到佛历，就我本人呢，有一点的这个看法，贡献各位。这个现在，因为我们以前大家是中国人，中国的佛历不是这个年代，已经超过3000年了。但是在过去，这个佛教啊，每一个佛教国家都有它的历不同。后来在大约40几年了，这个世界佛教开会讨论要统一，把佛历统一，也要找证明呢。找证明上哪儿找去呢？当然是在印度了。那么印度当时2500年以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也有不同的历。那么还有这个泰国、缅甸、西兰，就是斯里兰卡呀，也有他们的历，都有根据。那到底怎么样统一呢？后来还是在印度找这个最多的证明的啊，这样统一的，左考据右考据。我在30年前没来这边美国加拿大以前，研究这个印度佛教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程老和姓老在中华佛教图书馆呢，我搬了8种书研究这个历史，最后研究出几种，考究来考究去还是人家现在的2541年，今年这个比较靠近。研究这个历史呢，光看佛经还不成，还要看世间历史，那个时代王朝和这个他信佛不信佛，他和中国的交通如何，都有关系，所以这一点不简单。那么 为什么我们刚才顺便谈的这个佛力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经典呢是从印度的发源，因为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我这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旁部有的其实要才皈依的话，我第一问的教主是谁，我看情形了，他常到佛寺院里头去的用不着问，如果不常见的人问他，他好外行的呢，他要皈依我就先问他教主是谁，他要知道了就好了，要不知道我一定要把教主的经过先讲给他听。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因为出生在印度成道，这些个都不用讲，大家都知道。那么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说法立生的时候呢，说了啊49年的佛法，49年的佛法，这一点啊也是依照中国历史大乘佛教历史49年佛法，依照南洋的佛法南传的佛法呢，释迦牟尼佛是说了45年的佛法。那现在我们照着中国说那些问题慢慢啊，没有时间讲了啊，这个还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个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佛法呢，最初是说的华严经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小乘人不懂，我们凡夫更不懂。后来释迦牟尼佛还说这个小乘的佛法，说阿含经，这一点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讲的要给大家懂啊。比如现在一个大学教授到了一个地方，想把他的学问都交给旁的人，他就想把他那个高深的学问呢都赶快交给人家啊，时间快，但是着急不成呢，说了半天人家不懂，好像大人跟小孩说话一样，你不先谈小孩的话不成，所以还得从低处慢慢教，那他还懂呢，慢慢的这个学问修行是慢慢增长的。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说法也是一个样，因为释迦牟尼佛一睹明心悟道，悟到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理，两种真理，宇宙的是如何如何，人生又是如何如何啊？那么释迦牟尼佛都悟到了，悟到了他就想一下子一口吐出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赶快也知道我们的程度不够，那没有办法，释迦牟尼佛才要从低处说，这是比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后来才说阿含经，安静慢慢好像现在的小学生啊，要经过一个时间。方等经，方等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乘小乘一起，高的浅的一起谈，叫方等。那么这样呢大家都能得到利益，经过方等会上只有经过阿含12年方等8年，经过20年的时间，经过20年的时间，释迦牟尼佛看着大家的程度都够了，才说这个般若经定。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一部是属于般若经，因为般若经里边有8部般若，这个大般若经最长的有600卷，600卷，金刚经是1/600，金刚经是在大般若经的第9会，大般若经一共有16会，金刚经是在第9会，但是它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加上个能断，能不能断头的断，能断。那我慢慢再讲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般若经，刚才我们性老法师介绍的时候说过了，说了多少年呢？说的最长说了22年呢。光这个般若两个字，各位看看，般若大家都知道是智慧呀，我们待会儿还没讲呢，光讲智慧两个字，般若两个字讲了22年。就从这一点看，不要从旁处看，各位想想，哪一个学者，哪一位大学教授有这样的学问？不要说旁的，就凭这一点，我们要怎么样崇拜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除了释迦牟尼佛，没有人能够讲的这样的头头是道，讲了22年，两个一个智慧两个字，他是太完全彻底悟道了，你什么都是般若，才能这样。但是不是融了融通，是句句有理的。那么说了般若以后，释迦牟尼佛才说《妙法莲华经》，就是我们是天台宗所宗的经，叫做妙大乘妙法莲华经。所以呀，妙法莲华经从这儿看是纯圆独妙，在这个比较上来讲，妙法莲华经是最高深最圆妙的一部经。但是金刚经呢，也是主要的道理呀，也是谈的那些道理，顺便谈到其他的一点，所以跟妙法莲华经呢有一点不同。我们以前亲近谭虚大师的时候，老法师跟我讲过一句话，谭虚大师跟我讲过一句话，我都记得。老法师说，你呀平常多注意，多看看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这两部经最重要。这是谭虚老法师亲口跟我讲的。但是呢，我最惭愧的是没有听谭虚老法师的话。为什么呢？贪心不是不好，就是散漫了，什么都想看一看，没有专门，所以没有大成就，也是这个没听老法师的话。我希望各位呢应该知道我们谭虚老法师的意思，我现在把老法师的话呢介绍给各位，这个意思从老法师的口里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的是《金刚经》在整个佛法里边的这个地位，现在再讲一讲《金刚经》到了中国，在中国佛法里边，《金刚经》的到底中国佛法又有什么重要呢？因为《金刚经》啊，这个翻译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国的汉文不止一种，先后一共有6种的翻译。6种的翻译呢，在我们一般人所传说的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东晋时代鸠摩罗什法师翻译。那么第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唐朝玄奘法师，大家都知道唐僧取经到西天取经，那就是唐玄奘法师翻译的，刚才说的叫做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出名，其他还有4种。 那么现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是第一种的翻译，最开始的翻译从印度翻到中国，翻到中国，因为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啊，他翻译的经特别合乎中国人的口味，他翻译的经中国人特别欢喜读，所以从他翻译以后呢，这个中国人呢都喜欢读他的这个经啊，或者波罗蜜经。为什么呢？据说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不但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里边是当一翻译经的法师啊，过去七佛这个翻译经典，鸠摩罗什法师给过去七佛都翻译过经，所以他得到这个翻经的这种三昧妙法了，他一翻译就会给人家欢喜读，是他的一种这个一种因缘。所以中国人喜欢读《金刚经》啊，不但出家人，不但是信佛的居士，甚至于很多儒家的学者、道教的人、外道，很多也读《金刚经》啊，其他的很多都读《金刚经》，哎，都喜欢读，也喜欢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金刚经》到中国，在这个佛教里边，特别受大众的这个欢迎。谈起过去七佛了，各位知道，我们这一次朝山到峨眉山啊，峨眉山有一个佛牙呀，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是过去七佛里边，在释迦牟尼佛前一尊佛叫迦摄佛，广东话念迦叶嘎叶佛，我们念迦摄，好像迦摄尊者那个迦摄，迦摄佛的佛牙现在在中国大陆峨眉山万年寺里边供养。我们去拜这个佛牙呀，那个佛牙有好几寸长，那时候的人身大，我们现在这个牙哪有这么长的，各位看看啊，大约有四五寸这么长，现在还在，你相信吧。所以呀，这个那是过去的这个迦摄佛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金刚经》，和到了中国以后，不但一般人喜欢读诵受持，而且还与禅宗有关系。中国佛教有禅宗，有净土宗啊。中国佛教一共有八大宗呢。我们现在就讲与禅宗攀禅的禅宗有关系的。禅宗怎么有关系呢？这一段讲起来也要一段时间，哎，现在先翻译。怎么和禅宗有关系呢？谈到禅宗啊，各位都知道，禅宗是从什么时候才真正成了一个宗呢？从梁朝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是在南朝六朝啊，他在南京做皇帝。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大家都知道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传这个禅宗啊，禅宗啊。那达摩祖师所传的禅宗是什么呢？和现在禅宗又不一样，这个禅宗的演变历史啊，那么那也要研究，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讲。达摩祖师最初到了中国传的禅宗是直指人心，哎，见性成佛，哎，这个是对那有大善根的人呢，一点就破的。 是在这个河南嵩山，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练第九载。第一次我们到大陆也去过，到大陆去过了，达摩祖师的法现在没看着，我们所看着的是什么？现在还有啊，这个武功啊，少林寺的武功啊传得厉害，有这个嵩山下边有40多家的武馆，打功夫的武馆40多家，练打功夫的人有多少？有50000多人。作为他们现在他们这个啊非常的在这儿都很活动，但是有一点也有也很好吧，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广打功夫好像传说好多不好的，后来我一去看还有很多好的一面，我们不知道什么好的一面呢。出家人打功夫不说，如果在家人去练功夫一定要皈依三宝，不皈依三宝他是不教的，这一点还是不错，起码他皈依三宝，所有50000多人都要皈依过三宝，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啊，我们看一面一件事情啊，它有两面都要看到，好的一面另外一面。这是说达摩祖师在这个上头嵩山传法呀，传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当时不是给二祖慧可大师安心，原来慧可大师不叫慧可，叫神光祖师，叫神光大师啊，安乐心以后他悟了道才叫慧可，这个意思他改这个名字。但是在历史上说啊，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现在一就是听这一段呢，二祖断背求法，力血断背，站在雪上把胳膊斩断了献给达摩祖师，然后求法，达摩祖师再给他安心悟道。其实在这之前呢，这个二祖呢已经在那个山上了，是一位大法师，非常有智慧的，有学问的，而且在那山上坐禅坐了8年，那达摩祖师还没有去，他已经很有相当的这个基础了。到了达摩祖师去了以后，这是他要好像人家说发菩提乐，火候到了，该他开悟了，他才会开悟。我们讲到这一点啊，我们研究这个佛法不能着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呢说一学佛就赶快开悟，要不就求点神通，这是大错误。为什么呢？佛教是讲因果的，我们要学佛第一个要深信因果，如是因如是果的，你没有修那个因，没有基础没打好，旁人的东西给了我们吗？不是我们的，就是他有神通给了我一阵子，待会儿就没有了，而且会出问题，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佛法是要老老实实的实地去修和学的。那么达摩祖师传这个法给二祖还用什么经？有没有经的？他说不立文字的吗？不是禅宗吗？啊，不立文字，禅宗是不要文字的。但是有一部楞伽经，楞伽经4卷传给二祖，这是说不是没有经，这个不立文字的问题呀、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再谈到了五祖，达摩初祖 会咳二毒，增那三毒是毒，我们不要它了，记不住啊。到了五毒，五毒是弘忍禅师，弘扬佛法的弘，忍耐的忍，弘忍禅师在湖北，他手持金刚经，他不用楞伽经了，改了。这就是说禅宗最初达摩祖师传的法，到了五祖就改了，改了金刚经怎么知道呢？各位都知道禅宗有一位六祖大师是从金刚经开悟的，对不对呀？那六祖大师从金刚经 开悟，就是因为他去亲近五祖，所以以金刚经印心了，也说不离文字，但是还有一部金刚经。为什么大家都说不离文字，还有楞伽经、金刚经，然后又说不离文字呢？这就是说和我们今天研究金刚经啊有关系。为什么呢？叫我们在文字上不要执着文字，好像这一部金刚经里边全是文字，我们读了金刚经要知道文字里边说的是什么啊。好像什么呢？这个经啊打了一个比喻，好像手指头，楞伽经也好，金刚经也好，其他的经都好，比如手指头。不离文字的东西呢，是比如什么呢？比如天空的月亮，天空上有个晚上有个月光，如果我们不认得月光呢，有一个人一直说月光在那，在那边，在那上边，你就因至手指而得到月光，你会看到月光了，不会满天找。可是你要不看月光，他要手指头指的时候呢，你看他手指头，老盯着他手指头，你还是没有看到月光，那就叫立文字，执着文字，执着这个经典。经我们懂了以后，把手指头说的什么，天上的月亮要找，天上的月亮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性。我们学佛法不是要明心见性吗？明心见性不晓得用什么方法呢？有方法，到这经里去找方法。找了方法以后你要用，你就会找到自己的心性，是这个意思，叫不离文字。并不是说不要看经啊，那叫不离文字，大家要注意这个事啊。那么今天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就正式要讲这个经题，那我们这个七天把金刚经全讲完呢，是一般来讲呢是很简单了，照规矩讲金刚经呢要一个月每天讲一次，那我们七天讲，我只是把要点啊给大家介绍，我想是这样，要点重复的这样。明天的经题呢，那我也要介绍一下，经题也很重要，今天就讲到此地为止，谢谢各位。现在大家合掌回向，跟着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各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